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23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将访问加拿大，试图化解贸易和移民问题争端。
布林肯表示中共关注西方回应俄乌战争，专家说民主阵营更加团结。
美联储加息一码，强调美国银行系统良好且坚韧。
TikTok 拉锯战持续，美中聚焦演算法控制权之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拜登总统今天将前往加拿大访问，处理美加跨境移民和美国绿能、科技补助等问题。法新社报道，拜登23号晚上搭机前往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后，将在24号赴加拿大国会演说，并和总理特鲁多会谈。拜登前往加拿大访问前，双方强调两国经济与国防结构的紧密结合。拜登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造成美加间关系紧张。降低通胀法案是一项大规模计划，以补助并促进美国电动车和其他洁净能源产品的发展。两人会面除了将谈到这项法案，还将探讨非法移民穿越美国纽约州边境的罗克森路进入加拿大的问题。两人将讨论的第三个议题是安全。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说，拜登和特鲁多将讨论如何通过北约和北美航天防卫司令部加强防御。
美国总统拜登22号向全球各地迎接斋戒月的穆斯林致意，声援在中国深陷困境的维吾尔少数民族。拜登提到土耳其和叙利亚地震灾民以及巴基斯坦洪水受害者时指出，在这个神圣而值得省思的时刻，美国重申对于受苦受创的穆斯林社群的支持。时值美中关系紧张之际，拜登在声明中特别强调维吾尔人。美国政府表示，维吾尔人正面临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种族灭绝。沙特和伊朗的斋戒月都是从23号开始。法新社报道，沙特外交部在推特发表声明说，沙特外长费瑟打电话给伊朗外交部长阿布都拉西安，两人趁着神圣的斋戒月互道恭喜。声明提到，两位部长同意在近期举行双边会议，为重启两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铺路。沙特和伊朗3月10号出乎意料地宣布，两国在中国的斡旋下同意全面恢复中断7年的外交关系。沙特官员说，两国外长预计将举行的会面是双方宣布复交后的下一步。
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白瑞尔22号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似乎没有准备在美韩自由之盾军事演习期间进行核试验，但美国仍然对此保持警惕。据路透社报道，白瑞尔在总部接受采访时说，国防情报局执行预警的精确性受到众多因素左右，我也一直在等待。我们观察了很多时间，很多面向，显然迹象和警告并不一致。白瑞尔认为，金正恩本来可以把核试验安排在美韩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期间，为期11天的演习预计在23号结束。他说，但他似乎不打算这么做。金正恩仍会为核试验选定时间地点，我们将持续关注事态发展。随着金正恩推进核武器、洲际导弹的研发工作，白瑞尔指出，朝鲜的地面部队正在逐渐萎缩，他专注升级飞弹部队，追求更高的准确性和杀伤力。我认为现在的朝鲜比过去危险很多。近一年来，美国官员不断警告说，朝鲜可能会自2017年以来首次恢复核试验，此举将被美国、韩国和日本视为严重挑衅。
审理川普被控赴宴兴封口费官司的大陪审团预计今天再次开庭。 CNN 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审理封口费案的曼哈顿大陪审团23号将再次开庭。知情人士22号还说，承办这起案件的纽约地区检察官白埃荣办公室过去24小时内向代表多名证人的律师建议，检方可能需要向大陪审团提供更多的证词。不过法新社报道，在纽约大陪审团22号没能如期开庭后， 川普可能遭起诉的艳星封口费案又有新的转折，而大陪审团可能要到下周才会有结论。未具名的执法官员告诉多家美国媒体，大陪审团取消22号的停期，而且没有透露原因。路透社报道，这个大陪审团是由居住在曼哈顿的美国公民所组成，在川普卷土重来寻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之际，大陪审团一直在考虑封口费案的证据。川普正再次角逐白宫大位，如果遭到起诉，将为2024竞选活动带来重大冲击。
佛罗里达州预料将扩大法令，禁止学校各年级讲授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去年签署了一项共和党支持的措施，禁止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在课堂上谈论性倾向和性别认同。如今佛州教育局的新提案把禁令的涵盖范围扩大到了12年级，此案不需要立法通过即可生效。佛州的父母教育权利也叫不说同性恋法，去年7月1号生效。德桑蒂斯去年在签署法案前说，我们会确保家长送小孩到学校是去受教育，而不是接受灌输。提出父母教育权利法案的哈丁在佛州众议院则说，这项措施是为了赋予父母权利，提高佛州儿童的生活质量。
中共两会期间，中共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夏宝龙和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先后提及香港仍有国安风险，要维护国家安全，使得从3月9号到22号的2周之内，香港警方国安处对有民主派的背景人士采取了3次拘捕行动。先是9号已解散的香港职工盟前秘书长李卓人的妻子邓燕娥，被国安处人员以涉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11号获准保释。11号，中共警方国安处人员拘捕邓燕娥的胞妹邓燕梨以及律师何俊奇。何俊奇是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的胞弟。21号，何俊仁被国安处人员以涉嫌妨碍司法公正拘捕。除了拘捕行动外，明报今天报道，据了解，国安处22号早上一度带走最少4名前职工盟的成员。过去2天，共有最少6名前职工盟的成员被要求协助调查。中共国安处也曾经接触其他劳工团体的成员，原因不明。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联储加息一码，强调美国银行系统良好且坚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3月28号，太阳系的一些行星将列队出现在西南方的天空，火星也将加入阵营，发出亮度 0.9 级的夹红色光芒，闪烁在位于双子座方向的上弦月旁边。根据 starwalk.space 网站的说法，行星队列这个近义词是一个更松散、更有趣的占星术用语，意思是说，行星位于同一个黄道12宫星座内。3月28号黄昏时，您可以向西观望，金星应该在地平线上闪闪发光，火星和暗淡的天王星在南面天空较高处。如果天际线清晰可见的话，您可以沿着这些行星追踪到落日的位置，并看到挂在暮色中的水星和木星。第二次行星连线排列将发生在今年4月份，有4颗行星聚集在35到40度内的天空区域。6月份的特点是早上有3颗行星都在70度的范围内排列。根据 starwalk.space 网站的数据，夏季到来之时，6月17号会看到5颗行星排列在天空中95度的范围。
目前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功能已经不限于对话、绘图、写作。近期有专家利用 AI 技术研究出的治疗癌症的新方法，过程只花上30天，连病患的存活率都能预测。据纽约邮报报道，多伦多大学专家和美国生物科技公司 应硅智能合作，开发出一种利用 AI 治疗癌细胞、肝细胞癌的潜在方法。研究人员把 AI 驱动的蛋白质结构资料库 AlphaFold 应用在 AI 药物平台 Pharma.AI 上，希望能够找到新的癌症靶点。研究团队只花了30天选择靶点，并合成了7种化合物，便发现一种有效的新型打击分子。去年8月，应硅智能的研究团队就曾经运用 AI 药物研发平台，找到渐冻症的相关基因和潜在治疗靶点。应硅智能创办人兼 CEO 扎沃隆科夫说，目前针对 AI 的研究多为艺术或语言领域的生成技术，而他们则希望利用 AI 找到有效的治疗方式。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被广泛应用，被视为人工智能的重大突破。 OpenAI 共同创办人苏茨克维22号说，刚问世的 GPT-4 解释梗图的能力使他惊讶，期盼未来2年能够增加 AI 可信度并落实安全防护。绘图芯片大厂英伟达20号到23号举办年度 GPU 技术大会。OpenAI 共同创办人和首席科学家苏茨克维22号和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进行深度对谈。苏茨克维认为，唯有提高保真度和可信度，才能设定精确的 AI 安全防护，使这些 AI 模型遵循使用者预期的指令，不要执行不安全的任务。这也是未来2年要提升的重要技术。如此一来 ，AI 才能够被信赖，达到真正可用的标准。黄仁勋说，和苏茨克维相识10年，训练的数据在此期间已经扩大了100万倍，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确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成就。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由于美中双方目前正在争夺对 TikTok 演算法的控制权，让这个短视频应用陷入了一场关乎它未来的地缘政治的拉锯战。不过，据熟悉内情的内部人士说，北京当局将不会允许 TikTok 和字节跳动在任何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撤资或失去控制权。请听报道。
当前美国正要求 TikTok 位于北京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该应用，以切断与中共的联系。不过据金融时报周3引述多位熟悉对 TikTok 审议情况和 TikTok 的内部人士称，中共可能会阻止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的演算法技术。早在2020年，川普政府就曾试图禁止该应用程序。中共随后推出了一项新的出口限制，以限制任何没有经过批准的交易发生。而这场冲突的核心是哪个国家可以对 TikTok 强大的演算法提出所有权要求。这个演算法是 TikTok 向用户推送短片的秘密武器。 TikTok 演算法可以控制有针对性地发送给目标用户，据信比 Meta 等竞争对手更有效。这使得该应用程序具有不可思议的能力，能够提供令人上瘾的口型同步和舞蹈视频，吸引了全球10亿用户。此外，批评者还认为，在中共施压之际， TikTok 可能被操纵成中共的大外宣，以分化美国社会。同时， TikTok 可以源源不断地向用户推送短片，与其他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不同，该应用更多地鼓励用户沉迷于娱乐，而不是与朋友联系。目前 TikTok 已经成为中西方紧张关系的导火索，除了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欧盟也已经对其政府官方设备发出 TikTok 封杀令。本周二，意大利反垄断机构宣布开始对 TikTok 发起调查，指控 TikTok 违反了自己的规则，没有删除与自杀、自残和营养不良有关的危险内容。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3说，如果允许俄罗斯攻击乌克兰而不受惩罚，将为潜在的侵略者打开潘多拉魔盒，并导致一个冲突的世界。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对希望之声说，中国选边站促使民主阵营更加团结。 请听报道。
周三，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和俄罗斯总统的会晤，离开莫斯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正在非常谨慎地关注美国和世界如何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布林肯还说，在乌克兰的利害关系影响超过其国界，他认为这对亚洲产生深远影响。对此，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共选择跟俄罗斯站在一起，他个人的观察，最大一个冲击就是日本，因为中俄两国一直以来对日本都有非常大的威胁。也因此，就在习近平去莫斯科见普京的同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同一天也密访了基辅，见了泽连斯基。余将军说，
连英法最近在巴黎的元首峰会啊，发表了联合声明，又把台海问题啊也提出来，也不排除啊英法要计划在印太这个区域啊部署航母战斗群在巡航，事实上都是针对啊中俄结盟的这种态势而来。菲律宾最近也表态，除了邀请美日澳啊联合巡航南海之外，也准备公布在吕宋岛增加了三处空军基地啊提供给美军。那我们了解吕宋岛台湾飞行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那更不用讲南韩跟日本啊和解之后啊，美韩的联合军演啊也都扩大以前没有的规模。尹锡悦总统也表达要跟日本加强安全啊军事方面的合作啊，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选边造成民主阵营啊更加的团结。
此外，习近平与普京22号在会后联合声明，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余将军认为，这是中共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普京对习近平的投桃报李，就是支持中共武力入侵台湾。
普京再一次的强调所谓的一中原则，我觉得就是提醒了习近平该做某种军事上的支持俄罗斯，同样的俄罗斯啊会支持中国啊对台湾啊未来啊采取军事行动，纯粹就是一个交易的行为。
针对中俄联合声明中有关一中原则、反对台独等内容，台湾外交部第一时间便予以严厉谴责，并表达了严正抗议。余将军说，事实上中俄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唾弃，尤其是民主阵营，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表态并不会对台湾的国际地位或安全上起太大的变化，因为这就是两个独裁国家私底下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利益交换而已。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认真播报。
周三，美联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宣布把基准联邦利率提高一码25个基点，使利率目标范围拉升到 4.75% 到 5%， 以遏制通胀的压力。尽管这一决定符合市场预期，但联邦利率已经进一步来到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请听报道。
周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有投票权的11位官员一致通过加息一码的决定。这一决定标志着美联储连续第9次加息，继续抑制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并将利率目标范围提高到 4.75% 到 5% 的区间。美联储在政策会议结束后发表的声明中说，美国的银行系统是良好和坚韧的，但是警告源自两家大银行倒闭的金融动荡有可能造成信贷紧缩状况，对经济活动、招聘和通胀带来压力。同时，美联储也陈述了一些显示遏制通胀的工作远未完成的措辞，包括劳动力市场招聘步伐强劲和通胀仍居高不下等等内容。在决议声明中，委员会将密切关注未来的信息，并评估对货币政策的影响，预计一些额外的政策紧缩可能是适当的，以便获得对足够限制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立场，使通胀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到 2%。 华尔街日报解读说，这句话是在暗示美联储可能很快会完成本轮加息周期，因为当局没有再提委员会认为持续加息是适宜的这句话，而过去8次的声明中都有包含这一句话。不过 CNBC 分析认为，周三公布的声明表明美联储未来的政策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如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就表示，把通胀降回到 2%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有可能是坎坷的。 周三，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重挫530点，与纳斯达克的标普500指数一样，跌幅都超过 1.6%。 美元指数则连续五天下跌，创下2021年4月以来最长的连跌记录。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抵押贷款利率出现四个月来最大降幅。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2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德国政府关切德国电信同华为的关系，并着手进行审查；
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保证法修正案，抗共保台；
布林肯呼吁美国应该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免中共做大；
美国抵押贷款利率出现四个月来的最大降幅。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尽管法国政府的年金改革在全国引发抗议浪潮，据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说，这项改革势在必行。他希望政府的年金改革年底前就能开始实施。近日，法国政府动用宪法第49条第三款，在未经国民议会表决下强行通过退休金改革法案，引发全国各地民众的连日抗议。22号，抗议民众封锁了法国南部城市尼斯和图鲁斯的火车站，多个工会宣布23号将再次发动全国性的罢工和示威活动。马克龙当天在罕见的电视专访中强调，政府不会允许极端暴力，而在短期民调和国家整体利益之间，他已选择保障国家整体利益，并准备好接受推动改革所引发的民怨。他说，你们以为我很开心的能推动这项改革吗？一点也不。然而现在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平衡收支，因此这项改革势在必行，如果因此不得人心，他将会接受。
周三，国务卿布林肯呼吁国会同意缴交$1.5亿的会员费，以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说，如果美国缺席教科文组织，将给中共制定人工智能规则的机会。去年12月，布林肯所属的民主党仍在国会掌控多数优势，当时国会为美国恢复向总部位于巴黎的教科文组织提供资金铺平了道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1年接纳巴勒斯坦成为会员后，美国就以拖延缴交会员费的方式以表达不满。布林肯周三向国会说明预算时，向联邦参议院委员会说，我相当认为我们应该再次重返教科文组织，而不是当作送给教科文组织的礼物，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发生很重要的事情，他们正在制定人工智能的规则、规范和标准，而中共则是教科文组织目前最大的单一捐助国，美国甚至不在台面上，因此我们希望能够重返参与。
周三，联合国人权专员对白俄罗斯内部不断加强的镇压表示担忧，并谴责白俄罗斯对记者、反对派人物和活跃人士等做出的严厉判决。联合国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纳西夫在人权理事会说，他有合理原因认为那些判决带有政治目的，并提出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有关白俄罗斯的最新报告，详述白俄罗斯当局对总统卢卡申科的政敌和批评者如何采取暴力和镇压行动。纳西夫在人权理事会上说，记录中的某些违反人权行为可能会恶化成违反人道罪。对此，中共和俄罗斯没有意外地提出要外界停止干预白俄罗斯的内部事务，但很多国家仍呼应了人权专员纳西夫的忧虑，比如波兰代表批评白俄罗斯的行为是荒谬的判决。美国代表艾洛特则说，被迫流亡的大批白俄罗斯人民受到的骚扰和恐吓都是在当局骚扰和恫吓 都是在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政治审判。
据德国商务日报22号报道，德国内政部长费瑟正在关切德国电信公司和中国企业华为的紧密关系，同时希望对他们进行审查。路透社引述一名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德国政府正考虑在国内电信网络方面禁止来自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某些组件，这可能是解决安全问题的重大措施。此前，德国《明镜周刊》和《商务日报》等媒体曾经引述官员的话说，德国内政部已经要求电信业者列出已经安装的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的清单，准备严格审查，最迟今年秋天将正式禁用。尽管两年前德国曾经立法为通信设备定下了严格的安全标准，但是根据史传德顾问公司的报告显示，德国 5G 网络对华为的依赖度仍然达到 59%， 包括德国电信公司、福德丰、西班牙电信集团等电信业者都大量采用华为设备。
周三，科罗拉多州发生一起17岁高中生持枪射伤两名学校职员的案件，目前警方正在追击这名学生，这也是震撼美国教育界的最新一起枪支暴力事件。据科罗拉多州警方说，涉嫌开枪的学生名叫赖尔，事发时他正在接受搜身，查看是否携带武器，之后就掏出一把手枪开始射击。据佛州警察局长托马斯说，这起枪击案发生在周二上午约9:50，警方接获东方高中的枪击事件报案后，警察和医疗人员很快赶到现场，受伤的是两名成年男性，这两名伤者都是校方的管理人员，被紧急送往医院后，其中一人情况危急。警察局说，赖尔是非裔男子，在最后一次露面时，他身穿绿色连帽衫，呼吁民众多加留意，警方正在采取行动来追捕这名少年。
据财政部长耶伦周三宣布暂时不考虑为银行存款提供全面保险后，美国对冲基金大亨阿克曼分析，银行里的存款将会加速从银行流失。同一天，美联储宣布上调联邦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使目标利率区间达到4.75%到5%。耶伦周三说，在利率上调到5%的情况下，财政部会收回对小银行和储户的隐性支持，同时明确表示，不考虑为所有存款提供担保。对此，阿克曼在发布的推文中说，5%的利率门槛使银行存款的吸引力大打折扣。他直言，如果存款没有因此而加速外流，他会十分惊讶。阿克曼写道，现在需要一个临时的全系统存款担保来进行止血，如果不确定性持续的时间越长，对小银行的损失就会越大，如此一来，客户再回头的难度就会加大。加上美联储升息一码，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将施加更大的压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抵押贷款利率出现四个月来的最大降幅，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商务部宣布，根据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获得补助资金的公司在海外的半导体制造能力扩张必须限制在5%。媒体报道，根据规定，受关注的外国主要是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商务部针对芯片奖励计划中的护栏条款发布法规制定建议通知。据商务部宣布的一项相关规定，芯片法案授予补助企业之日起10年内，要求禁止涉及在外国关注的先进设施、半导体制造能力和材料扩张等重大交易，阻止接受者建造新的或扩展现有的先进技术设施。商务部补充说明，拟议的法规允许美国政府收回授予任何违反10年内5%扩张限制的接受者的全部资金。
过去两周内，两家美国银行倒闭，瑞士信贷被竞争对手瑞银接管。美国大型银行们同意向另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第一共和银行注资300亿美元。 路透社报道，花旗集团执行长弗雷泽周三对华府经济俱乐部说，美国的银行体系非常健全，大型银行和区域银行的资本充足。弗雷泽指出，这不是信贷危机，而是少数银行出现问题的情况，最好确保在危机还在萌芽的时候就解决。花旗是帮助第一共和银行续命的十一家主要银行的其中一员，好为第一共和银行的重组争取更多时间。弗雷泽提到，花旗对于收购第一共和银行不感兴趣，只希望能收回向贷方提供的$50亿为担保存款。
胡润研究院今天发布2023胡润全球富豪榜，榜单显示，有奢侈品之王之称的 LV 集团董事长阿诺特挤下了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成为首富。根据胡润研究院调查报告指出，今年共有3112身价超过$10亿的企业家上榜，跟去年相比，人数减少了229人，下滑8%。而全球$10亿企业家的总财富比去年锐减了10%，其中，亚洲$10亿企业家人数占全球的49%，总财富占全球的39%，而北美和欧洲$10亿企业家人数占全球的46%，总财富占全球的57%。2023胡润全球富豪榜前五名富豪分别是阿诺特、马斯克、爱马仕管理者贝特朗皮埃奇家族、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和股神巴菲特。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通过法案，对2020年通过的台湾保证法进行修正。修正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对国务院有关与台湾关系的指导原则进行定期审议和更新汇报。请听报道。
众议院通过台湾保证法修正案，这项议案由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人、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副主席安瓦格纳在2月末提出，并获得了众议院外委会无异议通过。瓦格纳在他的台湾保证落实法获得众议院全院通过后，发表声明说，台湾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威胁，威胁来自行为越来越乖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正在与俄罗斯打造一个危险的关系。如果我们想要挫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美国世界主导地位的计划，我们就不能受制于恐惧。他在声明中接着说，这意味着大胆地与我们的朋友和伙伴站在一起，尤其是台湾。我们必须增加我们的经济联系、防务关系和对台湾民主制度的政治支持。这项议案将支持这些目标。瓦格纳众议员在推特上称，他推出的这部修正案是抗击中国侵略、支持一个独立台湾的议案。台湾保证法2020年作为2021财年综合拨款法的一部分，获得了参众两院的通过，并在年底由时任总统川普签署惩罚。国会当时在台湾保证法中要求美国国务卿就美台关系的相关规范进行审视并提交报告，包括名为与台湾关系指导方针的不定期备忘录及相关文件，并重新发布这个指导方针给行政当局的部门与机构。与台湾关系指导方针是国务院的内规，其中规范了美国行政当局与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台湾政府部门及官员接触的细节和限制。众议院星期三通过的法案对2020年的台湾保证法进行了一些文字修正，要求国务卿对于台湾关系的指导原则进行定期审议并作出更新报告，并加入指明机会和方案，以取消对台湾关系所自我施加的限制字样。以上新闻由任正播报。
由于受到银行倒闭事件的影响，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上周的抵押贷款利率已经降到6.48%，尽管仍然维持在高位，但是已经推动购房抵押贷款申请量连续第三周增长。请听报道。
据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3月17号的一周，该协会的购房抵押贷款申请指数上升了2.2%，达到169.3， 为二月初以来的最高水平。经季节性调整的指数显示，上周的抵押贷款申请量与前一周相比上升了 3%。贷款余额符合要求的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平均合同率下降了23个基点，从前一周的 6.71% 降至 6.48%， 这是一个月来的最低水平，但仍远高于一年前的同一周，当时利率约为 4.5%。 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指出，由于硅谷银行倒闭以及联邦政府为支撑更广泛的银行体系而采取的紧急行动，投资者疯狂涌向安全的政府债券，这导致美国最受欢迎的住房贷款利率上周出现了自去年11月中旬以来的最大单周降幅。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表示，较低的利率推动了贷款申请量的飙升，新购房和现有贷款再融资的申请均创下六周新高。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副首席经济学家乔尔坎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借款人抓住机会采取行动，购房和再融资申请都连续第三周增加，尽管总体申请量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而目前的购房者可能较少受到每周利率变动的影响，而更多的是受到经济状况的影响。银行业面临的压力、高房价和待售房屋供应紧张都严重影响了消费者信心。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